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实在神在这里向我们很明确的说了话。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的里面也一点点的把一些很重要的点给点出来了。那我想我再把那些点归纳起来，让弟兄姊妹们能从更宽广更确实的那个点上去看到出埃及记里头神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件事。一开始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是以色列的众子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就记在上面很清楚。我想弟兄姊妹们你留意了，一开始就说出这一件事情是出自神的，是神把他们从迦南带到这里来的。那我们在创世纪的里头我们也知道那个过程，但是问题在这里，神阻挡亚伯拉罕，神阻挡以撒进埃及，那为什么神要把雅各带到埃及呢？我想我们读出创世纪的时候很清楚看到雅各动身的时候里面都有感觉，该不该去。我见月色是我非常乐意的，但是如果到埃及这个地方是不合宜去的话，那我该不该去。说他是带着一个惊恐在神面前有个寻求，那当天神就给他那个答应，你去，我陪着你去。那这里头就引给我们有一些很深的思想的要求了。神不给他们两个祖宗下去，神却让雅各下去。那么雅各一下去呢，就产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呢？神的选民在世界里就产生这样的一件事。那我们就不能不问神为什么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在雅各和他的子孙的身上。我们感谢神，如果我们能透彻一点去注意的时候，我们留意到创世纪的幕后的一大半是透过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三代人来表达神的一个拯救的旨意。在三个人的身上把那个救赎的事情说得最明亮最清楚的呢，是在雅各的身上。弟兄姊妹非常有领会的了，雅各是一个要祝福就不要神的人，那也就是说他知道神是祝福的源头，但是他不甘心活在神的光中。但是神在他身上尽他一生所做的呢，就是把他一点一点的来剥掉，把他那个自己做了一个很彻底的除掉。所以一直到最末了的时候，雅各自己说出了，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了，那一生牧养我的耶和华神，我一生的牧一生的事情都是神在那里把我牧养，不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从一个只要自己而被神带到一个与神完全联合，神的心意在他的身上有完全的释放的。我们看到还记得雅各临终的时候跟他的子孙所说的话，完完全全就是把神的一个救赎的旨意 透过他的子孙来发表的。雅各怎么能知道神的心思是这样呢？我们只能从雅各那个话来去体会。他说神是一生带领我的神，那带领我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那他临终的时候扶着镜头敬拜神的这一个点，你就注意到了，人我是软弱的到底了，我已经距离死亡不是只有一步了，少于一步了，甚至是少于半步了，甚至是连半步都不到了，就是已经死在眼前了。但它里面呢，它里面没有任何一点死的恐惧在那里，也没有一点黑暗的那一个约束在那里。它里面的呢，整个的就是神自己的心思如何在地上发表，透过他的儿孙在地上来彰显。所以很清楚，我们看到雅各到最末了的那个时候已经被神带到一个地步，完全脱离了自己，是活在神自己荣耀丰富智慧权柄能力的里面。但是我们又注意了，神拣选他们祖孙三代人，不是停留在他们那三代，是一直要扩展到十二个支派，然后借着十二个支派要去带出一个完全蒙福的民族。这一个民族我们慢慢读下去的时候，读到十九章，你就很清楚的看到神要得着这个民族做什么呢？要把他们建造成一个祭司的国度。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要神要把全地收回来。当然这个我们就明白主说这样的话的，你没有办法不回到起初神造人的时候的宣告。但是因着撒旦的诱惑，人堕落了，神那一个宣告造人的目的整个的给破坏了，地就落在撒旦的手里了，空中也落到撒旦的手里了。但是神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也没有改变他的旨意，他在那里透过那个救赎的启示就说出他要怎么把人带回他原来的旨意里，同时也把地和空中从撒旦的手里收回来。那么他怎么来完成这个事情呢？就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人被召而引出以色列来成全了。那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看到了神为什么要以色列的后代下埃及，因为要让他们实际的经过在埃及的生活，而接受神自己的造就，来整个民族给拜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的共同经历里，不是一个人的经历，是他们三个祖孙在神面前所经历的全部在这十二支派的身上让他们去经历。那这一个经历呢，也就是说把以色列从旧造的里头带到新造的里头，如果说得通俗一点， 把以色列从人的自己的立场为准确的那一个光景带到一个地步，完完全全以神为他们的目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从这一点上开始，你一直在出埃及地看上去，我们就看到神手中所做的工是如何把这个以色列一步一步的带到从不完全带到完全，带到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的成就。那么因此我们一开始看到以色列带着他的孩子们一同到埃及，他的名字十二个支派都记出来了，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意思在哪里。神要让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在苦难当中给造就成为彰显神的那一个民族。当然以色列的路走得不太准确，所以就走到旧约的末了的时候，神在他们身上所要做的他们没有做成，就把新约带进来，神的儿子就到地上来把神所要做成的工作来做成，那是以后的事情。但是我们感谢神的，从出埃及记里面你就非常清楚的看到神在旧约那一个时候在造就人给带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对的人的整个过程的里头，人跟不上，那人跟不上，那神怎么能把人再领回来呢？感谢主，在出埃及记的里面，对不起，在对，是在出埃及记的里面，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救赎是怎么的从创世纪第三章神的那个宣告成为具体的事情执行在人的中间。那么然后我们就留意了，是神把雅各和他的后代带到以色列，那这以色列就成了一个活在埃及里的一个神的被造的人。那神给他们400年，实际说来430年，那神给他400年是什么呢？很可能那400年就是受苦的400年，开头的30年要是还活，那么人对他们还有点客气。不过感谢神，这也给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认识世界是一个什么的面貌。那么你对世界给他们有好处，他们也给你有点好处，但是等到他们感觉你威胁到他的时候，他就回过头来要对付你了。那当然这个是我们从世界的本质上面来看的一个，不过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个人就觉得这个重点我们可以去领会，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的点，我们知道就好，不必去分析他，去怎么想办法来对付他，不，世界就是那样的，因为世界的首领就是撒旦嘛，因为他从起头就是站在与神对立的那个面上面，来对付神的嘛，所以如果他不是对付神的儿女，或者说当年来说对付神的百姓，那就是很稀奇的事。稀奇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他一定是对付神的百姓，现在也是对付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感谢神，从创世纪开始 我们一直看到将来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就是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呢，你看到整段整段的历史里边，就是贯穿着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实。也好像我今天在学房里边，在这特会里边，我跟弟兄姊妹们特意就说，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的这两个主题来做那个中心去交通。那么如果我们能领会到起初的那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出埃及记里头的整个的那个中心的内容，也是透过那两棵树所表达出来的原则来给我们去看到。好了，那现在我们要留意了，开头的那一代十二个兄弟，他们都死在埃及，是不是都撞回迦南呢？就没有很明确的记录，只是约瑟这个就有肯定的记录。不过在我个人相信，大概他们都是撞回以色列，撞回迦南地的。因为在他们这十二个，这十二个人是表明着去承接神的应许的那一批人。那么在他们的子孙呢，就活在埃及了。那就活在埃及的里边的时候，就发生了底下的那些个问题了。刚才弟兄姊妹们所提到的问题，我就不重复提它了。我特别要提出来一个点，刚好是弟兄姊妹们漏掉的。弟兄姊妹们是在受苦，或者说灰石地带的这一方面，都有了一点的体会。但是你特别留意，埃及给那我们先弄清楚，埃及是什么地方？埃及第一肯定不是神的应许地。那埃及是什么呢？埃及就是世界了，世界就是神的对头了。约翰一书我们刚读过，我们就晓得神的对头了。所以神的话就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人爱世界，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那就是完完全全神的对头的。那为什么他是神的对头呢？因为那个是撒旦所辖管的，所引导的，所使用的那一个器具来对付神的。所以我们如领会到这一点的时候，那我们立刻就可以有一个清楚的结论在那里了。以色列人活在埃及，那算是什么？离开了应许，而站在神的对头那一面，也就是刚才弟兄姊妹们所说到了，他们的地位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站错了位置嘛。该站在神的那一边他没站，不该站在神的那一边，不该站在神的对头那一边，他们是站上了。那这个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子来，从出埃及记第一章里边就开始了。那当这个事情一发出来以后，弟兄姊妹，你看到他们在那里忍受很多的苦楚，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从实际的环境上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埃及不是一个出母的地方，埃及是一个农作的地方。所以刚才有姊妹说到，他们到那边的时候也没有放弃了他们的主业，而是拿副业来当作主业呢？非常有可能在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嘛。 你看看到那一个，虽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还带着他们的牛羊，但是跟他们作为一个牧养的民族来说的话呢，所带出来的那些牛羊啊，也不能算是太过分。我特别要提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埃及所给神的百姓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不单是痛苦，不单是苦待，不单是不要他们活，更严肃的那一点，刚才有弟兄也轻轻点了一下的，但是我想加强的点点，这一点是什么呢？他们是要他们灭族，不单是死，是要他们灭族。他们不想他们都死，所以女孩子就留下来，男孩子就杀掉，那结果呢，就是一个族的灭掉的那个结果了，就不单是死亡的事情，在死亡也的后面还有一个更严肃的事实，就是叫他们给灭掉。那为什么要给灭掉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轻轻提了一下了，这就牵连到神那个救赎的计划了。因为神在伊甸园里头就已经说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个女人的后裔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就很清楚的看到了，特别是从亚伯拉罕被造的那个事情上面就说得很清楚了。撒旦知道将来对付他的人要出自以色列，但是要阻挡这个事情发生有什么办法呢？撒旦自己本身是没有办法，但是他知道有个办法可行，就把神要显明他的救赎的那一位的出路堵塞掉。怎么去堵塞他呢？灭掉了神所拣选的那个民族，他就没有路可出来了。就像陈红去年去了以色列回来，你就看到耶路撒冷城外的那片坟场，你就知道那个故事了。弟兄姊妹大家也都听说了。因着神的话，回教徒他们知道将来主耶稣回来一定是从这一个门进来，说当他们夺取了那个早些年了夺取了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的政权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不好处理，所以他们结果就把那个门堵死了。耶路撒冷有12个门的11个门到现在都开，就是那一个门是堵死了。那么堵死了这个门，就说根本就不给你这一个称为犹大的那个拯救点可以在这里行走，也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给你出现。但是后来他们想想这个恐怕也阻挡不了，所以他们又加重了做了一些事情。是什么事呢？在这个城门外一带的地方，他们安置了一个回教坟场。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人跟死亡是非常严肃的分开的，凡是有死亡的东西他们都不摸了。那现在我把那个路 都完全用死亡来堵上去了，那将来这个弥赛亚要来，没有门进也没有路走。但是当然他们错了，主来不是从地上跑出来的。不过还有意思，就是你说以色列到耶路撒冷去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有意思，因为在那个坟场的里边呢，不是只有回教坟场，贴着回教坟场呢有犹太坟场，贴着犹太坟场呢有基督教坟场，他们都存着，都是存着一个。犹太人就说我们在这里迎接弥赛亚，那些一些基督徒说我们在这里等候主降临。当然这个是人中间搞出来的一些事情，和神的话没有自己的关系的，我们可以当作笑谈来笑，来谈谈，但是我们就知道在撒旦的心思里头一直是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阻挡神的儿子到地上来。现在在出埃及这里头不是头一件事，头一件事比在埃及要灭掉以色列还有一个事情更早，不止一件事情更早，还有一些事情更早，我一点丢什么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有洪水呢？为什么现在地上的人的言语那么复杂呢？巴别，那这些事情你都晓得。如果神不是存着怜悯的心的话，那些事情足够神在那时把所有的地上活着的人就毁灭了。但是感谢神，是因着一两个地上还有义人在那里寻求神，神保留着那一些义人，所以挪亚就重新接上亚当的后代。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严格说起来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但是我们感谢神终于还是回到亚当那里去。那因此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了神让以色列人他实实在在在埃及经历到各种各样的难处，而知道为什么必须要救赎。那谈到这一点，我们又回到创世纪的末了去。创世纪的末了弟兄姊妹都很清楚掌握到了一个棺材停在埃及，那棺材里边是什么人呢？接受应许的人。那接受应许的人怎么停留在埃及呢？因为死亡把他们绑住了。但是感谢神，约瑟老早就说了我一定要回到埃及迦南，这个事情就把出埃及记的这个主题给我们点了出来了。那就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里面去看，一副棺材停在埃及，你说这样怎么会带出那个救赎出来呢？出埃及记第一章就给我们看到那一个了，就神借着雅各领着十二个支派的人上埃及，神的目的是在这里。神为什么不让亚伯拉罕以撒下去呢？因为他们不能表明人救赎的那个目的，但是雅各和他的后代就正好表明神救赎的那一个目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因此在我们继续往前面去看的时候呢，我们才看到为什么需要救赎，而救赎那个实际 必须要经过，要脱离死亡和世界。死亡，你不脱离死亡，你的就没有办法显得出救赎；你不脱离世界，你也没有办法脱离那一个堕落的那个时代的光景。那么因此在出埃及记的里面，我们要留意到两件事情。头一件事情就是出埃及，第二件事情就是逾越节。你怎么能出埃及呢？逾越节。那为什么要出埃及呢？因为不要死亡，也不要世界。那你怎么可能不要死亡，不要世界呢？出逾越节。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是一步一步的领着我们，看见他怎么把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带回生命树的那一边去，来承受神的那一个丰满。所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了解到这一个大前提的时候，我们就看里面所记载的一些事情呢，就变成了小问题了，给我们有点参考，但是呢，那个就不是大前提了。大前提是让我们看见神和撒旦与神的对抗，显明在人的身上的那一个过程。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能体会到这一点，那我们往下去再读的时候呢，就会不大会碰到一些心思上的难处。如果不抓到这一个大前提的话呢，你往前读的时候就很多事情你越读就越觉得有糊涂，越读的越搞得心思有点，这怎么神做这个事情，怎么神会如此这样的呢？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把他要做的事情一开始就给我们说清楚。我想我就这样补充给弟兄姊妹们，在那个大前提上面能抓住出埃及的那一个中心点，那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中心点一直去看神怎么引领我们行走。